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本台广东话组独家报道，香港人十年嚟首度获批澳洲难民庇护签证。香港47个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昨日通宵审讯至凌晨2点，今朝早继续。Facebook 宣布已经同德国多个传媒组织签署了协议，在他们的平台上提供新闻内容。各位早晨，我是胡天恒，今天是3月2日，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本台广东话组独家报道，香港人十年来首度获批澳洲难民庇护签证。根据本台向澳洲内政部取得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在岸庇护签证，即是866的签证审批进度更新报告显示，澳洲政府去年12月向不多过5个香港人批出了难民庇护签证，批出率是100%。这个也是自2010年7月以来第一个向港人批出的澳洲庇护签证。根据数据，这十年半以来一共有560个香港人向澳洲政府申请庇护签证，其中近一半是在2019年6月的反送中运动之后申请的。数据又显示，自从去年中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港人申请庇护签证的宗数增加近30%。有在香港参加反送中运动时被控暴动等3项罪名的示威者正是流亡澳洲，他申请紧庇护签证，有信心签证获得批准。
What we did in Hong Kong is fighting for ou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that's the exactly the same value that
这个化名 Elvis 的示威者说，他在香港所做的就是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这些价值观亦都是同澳洲一直倡导的价值观相同。有关报道的详细内容，请登上我哋 SBS 广东话的网页度收睇。对于澳洲政府向香港居民批出难民庇护签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话：中方在涉港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敦促澳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以免对中澳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香港47个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请押后案件3个月，被警方继续调查，反对所有被告保释。通宵审讯到去凌晨近2点半，其中一个被告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在审讯期间一度晕倒，法庭决定暂时休庭，延至今朝早继续审讯。多个被告分别交由惩教同警方看管，辩方代表到而家完成了大约20个被告的保释申请陈词。过千个市民就企满在法院外面高叫口号声援被捕人士。警方一共向38人发出限聚令告票，有前往声援的市民说是想向所有被捕人表达支持。
好想跟那47个被捕人士说是没有做错，也都想跟那60万参与初选的香港朋友说，都是大家都没有做错到，做错是政权，是那个极权政府。
澳洲外长派恩回应说，澳洲政府关注香港当局针对47个和平地进行行使权利的民主派候选人所作出的起诉。他在社交媒体 Twitter 表示，促请当局尊重香港基本法和国际法所赋予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本港扣留和起诉泛民主派人士，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法治，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另外，港澳办主任夏宝龙1连2日在深圳出席一个座谈会，听取香港各界对完善爱国者治港有关制度的意见的时候说，特区在政权和非政权组织以及教育、传媒等多个领域仍然未真正形成稳固的爱国者治港局面。他又点名提到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3人为反中乱港分子中的极端恶劣者， 要对他们的违法行径依法给予严惩。听回本地消息，澳洲首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体诉讼案将会在墨尔本联邦法院展开聆讯。八个本地青少年和他们的86岁的诉讼监护人，亦都是一名天主教修女，正是以集体诉讼的方式入禀法院，挑战联邦环境部长利苏珊以保护年轻人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为期5日的聆讯所定出的结果，将会决定建议入面位于新州西北部的 Vickery 煤矿扩建项目的未来。案件将会是对制止政府在未来批准新化石燃料项目作出先例，而外界就相信化石燃料是导致气候变化和会对未来几代带来伤害。皇家委员会调查国内护老服务质素及问题的最终报告昨日公布，报告要求到了2022年底，必须要为每位澳洲的长者提供他们所需的家庭护理。联邦政府承认要实施148项建议非常艰巨，但仍然会接受挑战。总理莫里逊宣布将会投入4亿5200万改善护老服务，并且表示在5月份的联邦预算里增加拨款。报告又发现，澳洲有1/3的住在护老院的长者受到不合格的护理。澳洲全国长者协会行政总裁麦卡伦就说，加强对护老工作人员的培训非常重要，必须改善护老服务的形象，并且改革培训确保质素。 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 Facebook 和澳洲传媒组织就新闻付费协议达成共识之后，宣布亦都已经和德国多个传媒组织签署了协议，在他们的平台上提供新闻内容。被誉为是一个专门提供新闻内容的场所， Facebook News 说，他们会在他们的平台提供德国所有主要新闻媒体的报道。 Facebook News 已经在美国和英国推出，并且会很快在法国又或者是可能在加拿大那里推出。世卫表示，全球感染新冠病例的数目是7星期以来第一次增加。在美洲、欧洲、东南亚和地中海东部，感染的数字重新上升。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个是由于放宽了公共卫生措施，出现新变种病毒的增加，以及是大家对防御病毒的警惕性降低有关。
Vaccines alone will not keep you safe. Vaccines will help to save lives. But if countries rely solely on vaccines,
谭德赛说，疫苗本身并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疫苗是有助挽救生命，但是如果国家只是依靠疫苗是错误的。他又说，这个是一场全球的危机，需要采取一致而协调的对策。他又说，新冠病毒只是几百万人每日面临的其中一个威胁。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抗议缅甸军方夺取政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仍然持续，其中连一些僧侣亦都加入抗议行列。联合国一份报告指，缅甸警方星期日向抗议的人群开火，相信最少造成18人死亡。被军方软禁的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基昨日透过视像方式出席在首都内比都法庭的聆讯。军方早前指控昂山素基非法进口对讲机和违反防疫规则，昨日再加控另一项涉及发放可能引起恐慌或者是破坏公众安宁的资讯罪名。他的代表律师说，今次是自昂山素基被拘留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因为他说他们是受到限制。案件在今个月15号再度聆讯。法国前总统萨尔科齐被裁定贪污罪名成立，判监3年，缓刑2年。萨尔科齐的律师表示会提出上诉。案情指，66岁的萨尔科齐在2014年试图贿赂一个法官，承诺给对方一份口职，以换取有关自己涉嫌非法收受政治资金援助案的内部消息。萨尔科齐一直否认相关的指控。萨尔科齐否认任何不当的行为，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并且认为检察官使用了过度的手法来到检举他。萨尔科齐将会有10日的时间提出上诉。 萨尔科齐系继希拉克之后第二位被裁定贪污罪成的前总统，亦都可能是第一个要服刑的前总统。听翻啲本地消息，维州政府就调查核心心理健康系统情况的皇家委员会，今日会将他们的最终报告提交去维州议会。维州政府誓言会重整该州的心理健康系统。皇家委员会之前发表的中期报告说，业界存在的问题令心理健康患者未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支持，而大规模的改革将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收效。那份中期报告还提出了有关心理健康的新疗法建议，例如是使用过来人去设计和提供院舍照顾服务。维州州长安德鲁斯亦都已经承诺会实施所有的建议。由于澳洲的医院对血液及血浆需求增加，澳洲红十字会希望在下两个星期之内能够得到22,000个市民捐血和血浆来到补充库存量。组织说医院的需求增加了 7%，他们所有血液和血浆的类型都出现短缺，所以他们呼吁更多市民捐血。体育消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警方采取行动，搜查西甲球会巴塞罗那的办公室，拘捕球会前主席巴托梅乌和另外三名球会的职员。据当地传媒报道，怀疑同去年的巴塞门丑闻有关。事件是指巴托梅乌等巴塞高层或者前高层被指隐瞒聘请一间公司，以便在社交媒体改善巴托梅乌的形象，并且发布抹黑现任和前任的职员和现任和前任的球员。丑闻传出之后，巴塞的支持者抗议，多个董事会成员请辞，备受压力的巴托梅乌去年十月亦都辞去主席一职。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是报6789点，上升116点，总成交是67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是报31535点，是升了603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是报29452点，升了47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是报3551点，升了4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768， 澳元对港元是 6.0254， 澳元对人民币是 5.0228。 接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4度，墨尔本大部分时间密云最高17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或者暴雨，最高33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或者暴雨，最高31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最高25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最高25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